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我来读。将近他们去的村子，耶稣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的事情都讲述了一遍。阿们。约翰福音9章讲述了耶稣与门徒一起行路时遇见一个从出生就失明的人的故事。门徒人认为这个人的人生毫无意义，他们甚至认为他的人生是受到神惩罚的人生。因此门徒们问耶稣，拉比，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即使不能布施，也不要打破他的瓢。但门徒们的这番话可谓是没有施舍给乞讨者，又打破了他手里的瓢，甚至更加严重。他们不但没有怜悯这个失明的人，不要说施舍给他，反而谴责他是个罪人，更甚者还谴责他的父母是罪人。然而耶稣与门徒们所看待的是不同的。约翰福音9章3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断言说，这个人看不见绝不是罪的结果，这个人绝不是被神咒诅的。通过这个人看不见的情况，显明了神的作为。通过一个人的外貌或所处的环境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因为罪的缘故，或者是否是因为受到神的咒诅，或者是认为这是要显明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耶稣对待从一出生就失明的人的态度，与门徒和其他人的看法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他是造了这个人的圣子神，而且耶稣作为创造主是光，以现在行的方式与那个人同在。因此如果我们意识到创造我们的主现在正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看待我们的人生的眼光也将完全不同。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说，约翰福音9章7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耶路撒冷东门外有一个名叫吉伦西谷的地方，那里有一口名为基逊泉的泉水，水从那里流下，最后形成了一个希罗亚池子。从基逊泉到希罗亚池有533米长。一个无法看见的人独自走这段距离并不容易。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当耶稣治好了同样是看不见的地麦的儿子巴地买的时候，询问他想要什么，巴地买回答说我要能看见，耶稣立刻就让他能够看见。但对这个盲人，要他到希罗亚去洗了眼睛之后就可以睁开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人把泥土抹在了他的眼睛上，盲人比一般人更加敏感，因此他一定可以清楚地感知有人用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此外，他顺从耶稣的话去希罗亚池子之前，他无法看见前方。即使耶稣以现在进行的时态与他同在，他也无法看见耶稣。但在希罗亚洗区洗了眼睛之后，他就可以睁开眼睛了。他用明亮的眼睛清楚地看到了与他同在的耶稣，而且心怀感激。在古典小说《沈清传》中，思明的沈学奎因女儿沈清的孝心，成为了捐献300担贡米，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女儿的故事。每当想到这个场面，也令人心潮澎湃。从一个一出生就看不见的人，终于可以睁开眼睛，用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多么令人感动啊！即使面对这样令人感动的事件，仍有人以冷漠的态度看待，以嘲讽的心态看待，并且以定罪的目光来审视。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因为事件发生在安息日，他们指责在安息日行医的耶稣违背了关于安息日的律法。因此法利赛人在质问眼睛得到治愈的人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同样回答说有人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说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们这样说是要他与他们一同进入到谴责耶稣的行列中，完全是打定你，答案已经定好了，你只要说 yes 就好。然而可以看见的这个人坚定地回答说，约翰福音9章25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人按照文字所说，他第一次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这并不是在日常中经常看到的情景。当耶稣打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他的眼睛睁开了，人生从充满黑暗的生活变得充满阳光。即使他没有请求先打开自己的眼睛，但如果他不忘记主赐给他可以睁开眼睛的恩典，那么他在睁开眼睛之后 他的生活将比之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且是一个完全全新的生活。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今天的经文也说明了复活的耶稣打开了向着以马忤斯前行的哥留巴和另一个人的眼睛。这两个人相信耶稣是善于言辞和行动上的先知，并且坚信他是拯救以色列的人，但在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打入第一个近射球，也并没有打出最后一击的本垒打，带着悲伤的神情朝着以马忤斯的村庄走去。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等妇女看见的空坟墓和天使的证言，以及彼得和约翰关于空坟墓的证言，这一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一路上激烈地讨论耶稣，但他们所讨论的不是他所说的话，也不是关于他按照耶稣所说的复活，而是关于突然死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但对他们来说，耶稣是过去式，是第三人称。今天的经文28-29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停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终于到达了以马忤斯，但同行的耶稣并没有想停下来，而是继续想要继续前行。于是两个人勉强耶稣要一同进入他们的家中。强行要求的文字的意思是使用力量说服对方。用简单的来解释来说，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同意，就是抓住对方的手臂，强行带他进入室内。对初次见面的人，虽然事实上并不是初次见面，但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是初次见面。如此初次见面的人强烈的要求带他进入家中并不容易。假设我在汉江边散步，那里有人向那里的一些人传福音，其中有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轻易地带我到他的家中。即使我说我有约会，我要到其他的地方，看似半勉强的要求说请至少在我们家留住一夜，恐怕没有这样做的人。如果真的有这样做的人，那么这个人的心中已经经历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或者有什么使对方强烈吸引着他的东西。耶稣与这两个人一起进入家中共进晚餐，30节如此见证。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个场景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耶稣在他的事工生涯当中，由于人群的拥挤，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安静的地方休息。耶稣向他们讲神国的事情，并医治他们的身体、心灵和灵魂有疾病的人。当耶稣在加利利海东边的伯塞大侍奉的时候， 虽然天色渐晚，但他的赋诗仍在继续。十二门徒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里去借书找吃的，因为这里是野地。然而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是强调了你们，意思是这里的人需要解决吃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些人吃喝的问题就是你们的责任。然而聚集在那里的人除了妇女和儿童之外还有500多人，所以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和2条鱼，这就是全部，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但耶稣安排人们每50人一组坐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下，路加福音9章16到17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拿着5个饼和2条鱼，仰望天空，祝谢之后，把它们分开给门徒，让他们分发给人群。门徒们肯定非常忙碌，为了把耶稣掰开的饼和鱼分给人们。通过这样分发的食物，所有在野地里的人都吃饱了，并且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正值他事工生涯的2个逾越节临近的时候。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死，因此5饼2鱼的事件不仅仅是耶稣把食物分开给人，而且象征着他把自己的身体分给人们。此外，耶稣在被捕的那个晚上与门徒一起在这个世上共进了最后的晚餐。那场景描述如下，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掰开饼并递给他们说，请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每当吃的时候要纪念我。晚饭之后又举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舍的。这个场景同样，耶稣也拿起饼并拿起杯祝谢递给了门徒。因此无论是5饼2鱼的事件，还是在最后的晚餐当中，用现在的说法都可以称之为圣餐。因此30节当中说拿起祝谢掰开递给，这是个动词的表达。在5饼2鱼的事件、最后的晚餐以及今天的经文当中都是同样使用的词。因此耶稣与2个人一起用餐的桌子不仅仅是为了一顿饭，而是一场圣餐，是过去仅仅3天前与门徒一起举行的最后的晚餐的一个媒介，是让这2个人睁开眼睛的一个媒介。当然虽然这2个人格留巴和另一个人并没有参加最后的晚餐，但他们应该通过门徒听到了关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晚餐的情况。31节如此见证，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段经文强调了两个词，第一个词是眼睛。路加强调这两个人从属灵的无知状态当中醒悟过来。在此之前，他们不是看不到前面的视觉障碍者，但在属灵上来说，他们就像处于一片漆黑的黑暗当中，没有一线的光，无法看到任何的东西。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二个强调的是他们的眼睛明亮了。重点是明亮，明亮又意味着敞开。这个动词不是主动的形式，而是以被动的形式被使用。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并不是自己可以使他们的眼睛明亮，而是主使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正如之前所说，从一出生就是一个视觉障碍的人，能够睁开眼睛看见，并不是因为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尽全力才睁开的眼睛，更不是因为他有了特殊的身体恢复能力，使得看不见的眼睛变成了能看见的眼睛。在耶稣用唾沫和泥土治愈他的眼睛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耶稣的存在。当耶稣把和好的泥抹在他的眼睛上时，当主的创造能力降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才可以看见。这两个视觉障碍者和来到以马忤寺的两个人并不是唯一的，我们也是一样。以弗所书1:17-19，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眼中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之所以认识神，我们心灵的眼睛之所以明亮起来，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智慧和善良，而是因为神赐给了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因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心灵的眼睛才能够得以明亮起来。这意味着在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之前，我们心灵之眼是处于黑暗之中的。因此，因为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接受拿撒勒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就是为了拯救我。我开始相信这个事情，并且我们也相信眼睛所不见所看到的不是一切，眼睛所不见的才是永恒。更进一步，我们意识到世界不断地诱惑我们陷入世俗的价值观，但我们应当以主和主的国为目标而生活。以前在日内瓦工作的时候，日内瓦的教会虽然是位于西欧的一个教会，却非常重视服侍东欧，因此他们不仅帮助一些宣教士，还支持宣教士的修炼会和其他的聚会。通常德国、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区被称为西欧， 奥地利、克罗地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被称为东欧。当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中欧。在东欧从事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们，每到夏天都会聚在一个地方举办3天4夜的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对于宣教士们来说是离开宣教地进行充电的宝贵时间。我在回国的那一年参加过一次在法国巴黎附近举办的东欧宣教士训练营。到达宣教场地后，我报了名并拿到了手册，手册的背面附加了训练营的时间表，背面内侧有一份标题为为了有效进行的31条指南，其中包括请报名，由韩国浸信会海外宣教会负责照顾儿童，周三晚上会有奉献的时间，训练营结束前请归还钥匙和胸牌等。在这些指南当中，有一条特别吸引我的注意，是这样写的：某某某弟兄按照原价提供治疗服务，按摩、拔罐、针灸，他是为了来带赞美而来的弟兄，我突然想到要去找他。当时我的手腕已经不太好了，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便，但我无法向上弯曲手腕，如果按手腕就会感到疼痛，而且不能提重物，如果提了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手腕就会隐隐作痛。由于身处异国，没有勇气去找医院，只是想会好起来的。第二天中午去找那位弟兄，我在那之前从未尝试过按摩，也没有尝试过拔罐和针灸。那位弟兄摸了摸我的手腕，说：你的手腕很僵硬啊，是不是有严重撞伤过？几年前我曾与人撞得很狠，倒在地上，手腕非常疼痛。还有一次在教儿子骑自行车时摔倒，导致手腕疼痛。我描述了这两件事，他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手腕血液循环不畅。然后他给手腕多次扎针，拔了几次罐，然后手腕裂出了深红色混浊的血液。在治疗结束之后告诉我慢慢会好起来，不要担心。然后第二天我的手臂和肩膀上又再次扎针，手腕自从拔罐针灸之后就感到可以活动自如了。但在某某某弟兄提供原价治疗服务、按摩、拔罐、针灸的这个内容前面，还有一个用词是说他是视觉障碍者。那位弟兄看不到前面，虽然戴着眼镜，却有着辨别事物的视觉。尽管我有完好的双眼，但我却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然而那位弟兄虽然看不见世上的事物，只要抓了我的手腕，就能够明确地了解我的症状。因为他关于身体的部分，他的眼睛是敞开的，前往以马乌斯的两个人的眼睛是蒙蔽的。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被蒙蔽了。因此，即使复活的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同行的那位 是主，他们也不知道。当他们到达以马忤斯时，天已经黑了，天已经暗了，黑暗降临了。我们的人生也有夜晚降临、黑暗来到的时候，虽然有一个正常的眼睛，却看不到前面。这样的情况下，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光，他与我们同在。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主与两个人交谈，并在分发象征着他自己身体的饼时，他们的眼睛就得以开启，之后他们成了主的见证人。信仰是可以让眼睛变得明亮的过程，因此只要意识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并且将我们的人生托付给他的旨意和意图，并打开窗户，那我们的人生无法不焕然一新。即使我们的人生的情况看起来困难重重，但靠着与我们同行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忍受并且克服一切。此外，如果我们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切都顺利进行，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主给予的恩典，那我们就不会骄傲。如果我们的眼睛朝向主而开启，并且为他的旨意顺服，并将自己托付给他，那么就没有比这更蒙福的生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从出生起就无法看到前方的人，如果不是主吐抹在地上，然后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他也不会知道主的存在。但是主用手触摸他的眼睛，让他去希罗亚去洗。主所说的话便是主的爱，是主的恩典。那份爱和恩典使他的眼睛能够打开，在绝望、恐惧、沮丧和悲伤的阴影当中，只能够显出悲伤的光芒，而不知道自己眼睛被蒙蔽的两个人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主通过摩西、先知和圣经中的一切经文向他们说话，拿起饼并祝谢，掰开递给他们，这是主的爱，是主的恩典。那份爱和恩典使得他们的眼睛明亮起来，他们不是唯一被赋予那份爱和恩典的人。我们也应找那份爱和恩典，才能在今天坐在这个敬拜的位置上，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确认神与我们同在。希望当我们的人生逐渐走向黄昏时，也能让我们的眼睛睁开并明亮起来。因此让我们明亮，我们时刻可以确认有主与我们同行，享受主的爱和恩典，这样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将成为使人们的眼睛明亮的主的爱和恩典的通道。愿我们每一天都向主敞开窗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